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又是一个美好的周四的夜晚，宇帆和大家守护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晶晶校园栏目。上周我们有了嘉宾应该是我的上周啊，其实是两个节目之前的这个节目，请到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英国留学的顾老师，和大家聊一聊英国留学的生活。所以按照我的播出习惯啊，就是上次有嘉宾，这次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次这个又是我一个单口相声和大家聊一聊天。之前我们这个聊过历史，对吧？这个其实有些朋友还没听过我讲历史啊。今天有人跟我反馈说我讲的挺好的，没想到我历史那么好，以为我只会音乐。那确实我历史可好了，甚至我曾经小时候的梦想是做历史老师，不是做音乐老师。对，我最喜欢的朝代是宋朝和明朝，这个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宋朝讲的会很带劲啊。所以今天其实也不和大家唠历史了，上次也唠过了。今天和大家主要讲一讲这个音乐吧，就是回归一下老本行。这个其实最近主要是在忙一些有关夏令营的事情，就是我的学校最近在招生，然后就是会给小朋友讲一些音乐故事。我们第一周大概就要讲一下有关中国音乐或者说亚洲音乐的一个板块，然后后面就会接着讲什么莫扎特、贝多芬啊、古典乐啊什么，还有一些动画音乐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说其实今天也算是一个预热吧，就和大家浅谈一下关于中国音乐。那其实中国音乐很泛很广啊，特别是就是如果统称叫中国音乐的话，它有很多中国传统乐和中国现代乐，包括流行乐，甚至包括现阶段最火的说唱，这个其实范围很广。但是我们可能会作为一个就是流行音乐人的角度去聊一聊它，聊一聊这个关于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有没有什么碰撞，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创新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话题啊，就是所以其实如果让我现在去就是静下心去讲这个的话，我会觉得它就已经很 boring 很无聊了。但是其实我会想到我曾经做过有类似的节目，就是在讲当初可能我才19、20岁，还是对整个音乐的框架认知还不是很强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那个时候的想法。所以说可能今天这期节目会我讲一部分，然后把那个时候那期节目拉出来给大家听一听看啊，就是其实会发现就是还是十几二十的时候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世界会有很多期望。过了这个大学之后，一切都变得世俗，一切都和金钱挂钩之后，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当然话归这么说啊，但是还想和大家讲一讲中国音乐的，因为它的发展还是挺有趣的，而且它这么多年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管是大家都说港台音乐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还是说我们自己后面通过这个网络歌手起来的这批人啊，他们其实对中国音乐这个影响都是挺不错的。当然现阶段大家说好像华语乐坛已经死亡了，就是现在不是爆出来一个什么新的四大天王，这个鬼神、癌神、那个血神和那个说神，所以说有利都有弊吧。就是作为一个正在致力于这份事业的人，其实也挺无语的，就是也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悲哀，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让听众对华语乐坛失望了。但里面有很大因素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听听之前的那些豪言壮志，会觉得 可笑之余吧，还是有一丝欣慰的，因为至少啊，至少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啊，就觉得未来还是一个不错的，我将来还想回去，出道什么的，这个那个的。所以说其实今天就是和大家大概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想法，包括现在的想法，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不错的歌曲。当然因为我们是校园栏目，我们是谈话类节目，不是音乐节目，我们不会给大家就是完全放音乐了，我就会给大家说一阵子，然后去听听我推荐的歌曲，然后我们再去说一阵子。所以说我们先听听看，就是那个时候我大概一个想法。其实我记得这期节目录的时候应该是2017年，我那个时候应该19岁吧，就是那个时候会想到了一些不错的见解，可以让大家先听听看吧，看看那个时候的我
一直就在那个天天
听中国音乐，
所以就是之前写歌会把他的钢琴版就是搁在荔枝上，然后一直没有录过唱版的，后来随着这个唱功不断增加，现在也可以录唱版，所以就是我荔枝上这么多粉丝啊，200多个，快300了。就是如果你们想听这个唱版的那个歌，就是麻烦上那个天天 K 歌，关注 Cousin 樊宇博 COULSON， 然后樊宇博就是你们也知道，然后那个可以听唱版的歌。如今写已经写到了今天，如果那首歌一会儿发布出来就79首歌了，其实就是那个写歌的速度还是挺快啊。然后这个怎么讲吧，反正经历的多，写的就多，这一年确实比之前经历的好多好多，然后写的就多。然后我记得这个荔枝上好像只是发在了那个时间毒药吧，好像。然后其实时间毒药后面还有那个什么爱与不爱啊，那个岁月流年呢，还有那个温柔相见温润流年啊，这些好像都是没有在这个上面发过的，以及就是前段刚写的那个岁月有泪，以及马上就是准备发的那个钢琴里的当年。对，就是这个以后会多在 K 歌上去发歌，因为毕竟是唱的嘛，大家听的感触也会很多。因为我觉得自己写歌其实在作曲方面还是要提高，然后但作词的话确实已经比之前好太多太多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听唱版的会比听纯音乐版更好听。不过当然呢，这个荔枝上面的纯音乐版还是会继续更新的，但是就是可能不会像之前那么频繁，以荔枝为主要平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朋友也就有粉丝会说，就是为什么啊，嘟嘟怎么不在荔枝了，现在怎么跑 K 歌了什么的，然后这就是一个原因吧。所以就是荔枝的粉丝们也可以去 K 歌去听，当然了还有，因为我大多数荔枝粉丝应该都是美牌粉丝来关注的吧，也有当然也有荔枝新认识我的朋友，所以就是你们可以去美拍看视频版，视频版一般录的都是那个尤克里里的啊，尤克里里的快歌，就是什么原来是你啊，命中注定，温柔香，温润流年，还有那个温情岁月这种快歌，包括似水流年呐，以及即将写完发出的那个钢琴里的当年，所以就是。美拍作为一个主要的点，然后会播些日常，然后直播现在美拍不怎么做了，但是一般会播些日常的歌，然后荔枝会作为纯乐的平台，然后天天 K 歌就是那个唱版的一个平台。所以听说啊，这只是听说啊，听说有粉丝那个听我歌听哭过啊，这个非常非常感谢。没想到我的故事能感动你们，然后可能会让你们从心底吧，就是会多了一些共鸣，所以这也就是我做音乐一直就是想追求的一个点。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唱作人，你不仅仅是把你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用音乐用歌词，最重要的是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就是这样的话音乐才可以传播嘛，然后有了大家的共鸣，他们给你支持，然后自己才能更好做更好的音乐。所以就是说我的梦想啊，不是说为了说红啊成名啊，这些都是就是当然这也是肯定的，这肯定是我梦想之内的。不过随着在美国读书读这么久了，也就一年多了吧，更大的梦想，也就是我希望能实现的梦想，就是将中国的音乐发展到世界的舞台上，然后让世界人聆听我们中国 C-pop 的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元素，它作为世界音乐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在上周我还专门和我们那个西方音乐史的教授一起讨论中国音乐，然后那个老师让我上台去弹自己的歌嘛，本来是我是想就弹一下就像一些比较好的歌，比如说如果是他呀，比如说像情歌之王啊，像原来是你啊，这些都特别棒的歌。然后后来就是我想如果光弹的话，你说歌词吧，同学也不知道，老师也听不懂，你也顶多就音乐啊。音乐的话，毕竟我们中国音乐和欧美音乐相比的话，它的元素成分没有欧美音乐那么高，而且现在又没有编曲，只有一个钢琴，就是可能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共鸣。所以就那次我就想，要不然我就专门准备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其实就演讲吧，来讲一讲中国的音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去给大家讲其实我们东方的音乐和西方音乐有很大差别。因为我们那节课是西方音乐史嘛，它就是讲西方音乐的，它就是提了一丁点的日本音乐和一丁点的印度音乐，就没有提到过中国音乐。但是我觉得作为亚洲音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中国音乐肯定是不能不提的。所以也就是我的那个导师，也就是那个西方音乐史的教授，就是觉得说最好让我弹一下自己的歌，然后和大家就是我的同学们，也就是世界各地的什么法国、瑞士啊，什么越南、韩国什么都有，然后还有当然还有美国人，就讲一下中国音乐。所以我就是那次就专门做了一个 PPT 去讲了一个中国音乐，也就是从，而且在这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提一下，因为好久没做电台了，其实我也忘了电台到底该怎么做。既然就是一个脱口秀嘛，就是闲聊，所以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中国音乐的一个见解。首先，中国音乐肯定是分两一部分吧，古代音乐和现代音乐。古代音乐我当时在课上其实没有讲太多，因为说句实话，那玩意儿我当年去学乐理的时候我都没学懂，就是五声音阶那个东西，哆来咪嗦啦，就那五个音，然后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调组成的音乐。就是五声音乐它产生原因，就是其实因为你的国内在古代时候的乐器都是只有五根弦，就比如说大家知道古琴呐，就古筝就是古琴差不多，然后编钟这些只有五个音，所以他们大多就是用哆来咪嗦拉这五个音去做出来的音乐。当然了，后来五声乐也发展到了七声音乐嘛，七声的音阶它多了好多音啊，比如说声发呀、声息呀，包括还原发、还原息，包括中国的一个七声音阶里面，我也记不清了，我记得是有一个音调，不知道是咽音阶还是哑音阶，还是有一个音阶里面是完全和西方的 major， 就是西方大调式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它的用法是很不一样。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包括美国人，他们喜欢更偏向用发和西这两个音去写更多的歌。然后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话，哆来咪嗦拉这五个音作为主音，就是它会围绕着这五个音，然后再配上发音和西音，就也就是四和七这三个这两个音。所以就是当初我在讲这个七声音阶的时候，其实没有讲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都对它也 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我就大概的提了一下，就其实就是啊，我们的古代音乐虽然也有七个音的啊，但是和你们的那个西方音乐的七个音每节那个还是不是特别一样的啊。然后所以就是这样讲了一下古典音乐，然后就是一个后来就讲了一个 C-pop， 也就是现代的中国音乐。其实作为现代中国音乐来说的话，中国的歌曲啊，大家可以听，其实会发现一个特别共同点，就是华语音乐里面最大一部分就是情歌。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写这么多首歌，一大部分组成的都是和情歌有关的。比如说中国人的情绪其实很丰富很丰富，他的情绪和欧美人对情歌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如果你说现在作为一个流行歌手，你去唱一些什么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这些歌，就是大多数会把你分为那种红色歌曲，就不会把你作为流行歌手去看待。所以当今的唱作人当初从80年代末开始，情歌就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然后在中国音乐里面不断的发展。不过中国的这个 C-pop 里面当然组成部分有很多啊，比如说摇滚，这也算是流行音乐的一种，比如说民谣也算流行音乐的一种，也比如说那个和弦它的运用也是特别特别的不同，然后比如说好多人喜欢用卡农基调去写出来特别特别多的音乐，也比如说好多人喜欢用4536去做好多好多音乐。You can play. It's not very hard. It's kind of easy. It's better than guitar. Colson. What's your name? Afri. So it's a 3-floor. I'm from the 2D. Nice to meet you. Bye.
今年母亲节，宋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没想到今天这录电台竟然碰见一个外国同学啊，所以我觉得这段就不剪了，然后你们听着就行了。然后我们刚才讲到哪儿啊？就说到这个 C-pop 这个音乐啊 ，C-pop 音乐其实它很大一部分就是用的和弦就是4536，包括一个卡农基调的一个配用。其实大多数中文歌曲大家可以听啊，大多数都是用卡农的一个基调来写成的。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谈一下，大家都明白，其实好多歌能连着弹在一起，一般就是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art， 不管你是作为悲情的情歌还是作为一个开心的歌，都能用这个基调去写出很多很多的歌。所以好多人就是我朋友啊，天天说我写歌就是非主流，就是说我写歌都是这种感觉。不过我之前也尝试过去就是创新嘛，但后来发现你摆脱不了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从古代到现代，中国人就是喜欢用哆来咪嗦拉，然后它的发音和吸音就是一个搭配，而这卡农基调和弦在中国人的演变下，其实就作为一个现代 流行音乐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分，而且它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一个成分，就是说你不断的变换，从节奏到和弦，那和弦就是丰富和弦上，从你的 melody 就是音律和声啊什么的不断的变换，尽管就是一个卡农基调，但是可以写出很多很多歌的，就是那种感觉，不管是悲情歌还是开心歌。当然了，中国的民谣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它的4536和弦可以变很多很多那种，就是让你不同的感觉，就是对于民谣嘛，大家就是大多都伤心的故事了，叫什么董小姐啊，什么南方姑娘，对，还有包括现在特别火成都，他们大多喜欢的也就是用卡农和弦的一个变种，也就是说在第四个音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用 EM 那个和弦，而喜欢用 F 和弦，他听出来就是这种，就比如说当对，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组成，包括欧美人也特别爱用这一个套路，就大家肯定听过一首歌叫 Someone Like You， 他的所有的从主歌副歌包括中间的间奏全部都是用这四个和弦组成的，包括当然了，中国还有一个特别它的一个特殊的和弦，就是刚刚我提的4536，在美国用的其实并不多，它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感觉，所以大家听好多民谣能听出来，就是它其实没有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情绪的不同，它产生出来的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是当初我在课上就专门讲这两个和弦，我就说这个虽然我们中国音乐的音调吧，你们外国人会觉得很相同，但是它的情绪不同造就出来的这个创作环境也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来说大多数的华语情歌吧，咱们就说情歌来说，大多就是4536和卡农基调写成的，但是不同的变换你会听见不同的音乐。然后最后我还特别提了一点，就是也就是我现在特别想跟大家讲的一个中国音乐和所有音乐不同的一部分，它的最闪光之处其实是歌词。其实中国音乐的歌词，中国歌的歌词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就是周杰伦曾经说过嘛，中国歌才是世界最屌的，其实这句话说的很对，但是你如果把你的音调和欧美人去比的话，把你的和声去和就是维也纳那帮人去比，包括把你的这个旋律去和日本人去比，其实多多少少会差了一点，但是中国的歌词真的是永无止境无法超越的。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可能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能理解，比如说前段我在那个申请那个音乐学院啊，妈的这爆了个粗口不太好意思，就是我在翻译我的歌，我把它翻译成英文歌，从中文歌词翻译成英文歌，然后我翻译过来我发现我天不能唱啊，为什么英文歌词它根本无法概括中文歌词的含义，就打一比方吧，就比如说我的有一首歌叫命中注定，它最后一个歌词有两段，叫做那个我想带你去那片世外桃源，看繁花似锦，过似水流年。哎，你要中国人听啊，你说觉得你写得好，我天这爱情是吧多么的浓烈啊，似水流年呢，鲜衣怒马呀，对吧，这词儿用多好。还比如说那个对你关系好的跟你开玩笑的喜欢评价你不好的这些熟人会说我天好非主流啊，非主流都是这样，对对对。但是你说你这句话你用英文去翻译你根本没法翻译出来，就算你去拿这个百度翻译啊有道翻译你把它弄出来，我天那根本就涵盖不了你想表达那个深意。所以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老师就告诉我，亚洲里面日本它是很注重旋律的，也就是说亚洲重旋律，它其实说的是日本啊，并不是说的中国。欧美重和声，其实欧美 里面，也就是欧洲人爱配这个和声。大家可以去听啊，好多欧洲音乐，那个教堂音乐，那和声真的是无敌。你去坐那教堂，你觉得跟那个上帝什么耶稣、耶和华是不是祈祷一下？你听那唱诗班唱歌，我的一个天哪，那真的是你会净化心灵的，真的是那个和声是无敌的。然后美洲重编曲，也就是说美洲人很注重编曲，这个并不是说只是说美国人啊，大家可以听南美的音乐，编曲里面涵盖成本很高，就是你听美国的音乐 ，hiphop 是一个特别流行的元素，也就是说它的节奏你会听着特别的，就是欢快，不管它的用词怎么样，你就很被它的节奏会吸引。就比如说我现在也听美国歌，我觉得节奏真的好听。然后你听南美那些歌，什么巴西啊、阿根廷那些巴西的桑巴，你听他们的歌，就觉得他们节奏特别好。所以美洲人其实很大一部分重的是音乐的后期制作。也就是说我发现啊，这美国 hiphop 歌手写歌就很简单，他的旋律没有多少，大多都是说唱。然后你就说美国有时候你说你有慢歌嘛，也有慢歌，大多数也就是我觉得和中国的和弦没什么区别。你说那个什么那个 someone like you 吧，这歌其实好像是你们听着也是跟中国差不多，你要拿钢琴弹也能弹出来，对吧？那美国人的慢歌其实
你，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情，难以呼吸。Tonight， 是否还要错过这个夜晚？是否还要熄灭所有的期待 ？For tonight。一万次没说依然为
听着也是跟中国差不多，你要拿钢琴弹也能弹出来，对吧？那美国人的慢歌其实跟国内的歌有很多的相像之处，包括就是前段一个特别好考的歌吧，火的歌叫 All of Me，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歌也是一个慢歌吧，就一黑人拿着什么钢琴弹着唱，然后那唱出来就是也是一个就怎么说吧，他就是一个特别抒情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是美国人他们喜欢在音乐后期制作上投入的东西很大，所以就是为什么总共有四个部分啊？那句话里面就是亚洲重旋律指的是日本，欧洲重和声，也欧美重和声其实说的就是欧洲，就是法国维也纳这些地方，然后美洲重编曲，最后一个 part 就是中国重歌词，也就是说中国的歌词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大家如果有心去了解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去看这些现在的流行歌手唱作人啊，包括作词者，主要看作词者，那个作曲者大家也可以看，但是如果提到歌词的话，大家可以看这些作词家，不管是林夕还是方文山啊，不管还是说现在的这些新出来这些唱作人，比如说薛之谦呐、然后这些唱作人，包括一些之前流行歌手，像非主流时代那些人，汪苏泷啊、徐良啊、许嵩啊，对吧？他们的歌词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很多歌词它都是压了一个音，就说这个音就是咱们汉语拼音里面的一个音，这个音有可能是一音，有可能是安音，有可能是昂音。就比如说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别人的歌词我记不住，包括我写歌也是受这方面很大影响，就是我之前我没有注意啊，我也没有刻意去用一个就是哎，比如说这首歌我就加这个一音，我就加这个安音，我就压这个昂音，我也没有这样想，但是你写出来的歌词，你为了就是咱们从古代写诗就开始注重押韵，开始你就有一种习惯，你就是想让你这个诗读起来朗朗上口。然后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前段写的歌那个原来是你，他的第一句歌词还记得钢琴前的心跳，你在身旁微笑，第二句还记得书桌旁的身影，你在梦里美好。大家听啊，他后面这个字儿，你这段话让你听着你就觉得哇操，这点写的句号是吧，这个读着朗朗上口。大家听后面这个笑和好，他压的是一个什么音，压的就是一个凹音，这就是一个中国的歌词的一个绝大博大精深的一个部分啊！这只是拿我一个就是一个根本就未发表的一个，只是一个自己写的歌，对吧？这个举了一个字，但是好多歌有好多这样的一例子啊，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啊，你会发现很有趣。不过加的不是压的什么凹音，就是 A 音啊，什么 I 音啊，就是而且听我的歌也能听出来好多，就是你会觉得真的中国的歌词真的博大精深，就是作词者能既押韵还能把你就是能写到你心里的就是心灵深处那种东西，就是有些时候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刚刚起步的唱作人，你说作曲才多少年，才三年啊，也没有出唱片，也没有出道什么的，那我们可能作为这些唱作人只会去注重一些押韵有可能会忽略的情分所在，但是你如果听一些著名的这些作词者的人的一些这个曲子，比如说方文山，大家听他的中国风，你会觉得我的天，他的写歌 真的是押韵再加上情怀，处处都在。所以就是包括林夕也是啊，包括周杰伦他写词后来也是很注重这一点。所以就是说中国的歌词真的是博大精深，这个方面真的是外国人是没有办法和我们相比，毕竟文化底蕴摆在那里。比如说你说当年的什么这个汉乐府啊，是吧，我记得是学历史那时候学的嘛，但是我现在记不清楚啊，汉乐府什么唐诗宋词到元代元曲，然后明朝的那个小说，然后这个清朝也是小说吧，然后你到发展到现在你就是流行音乐嘛，你就是对于说你现在写个词写个歌就像当初古代做个诗一样，诗人嘛，你现在大家叫你唱作人。其实随着历史底蕴不断的增加，你的写歌水平会不断提高，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特别具备的一个世人无法可以和你相比的一个特点。你说论编曲，当然我们现在国内也发展了很多优秀的这些编曲的一些注重编曲注重曲子的一些这些音乐人吧，比如说受韩国的影响 K-pop 发展到中国就变成 C-pop， 就是好多人觉得 C-pop 这个词只是覆盖那些就是听起来很欢快的一些曲子，包括就是唱跳就是俱佳这些曲子啊，你就现在这些唱作人好多都有，大家仔细去听能听到。但是其实 C-pop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系列，它可以包括华语情歌，也可以包括民谣，也可以包括摇滚，也可以包括就是这些更加 pop 就是流行歌的一些歌。所以就是中国的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歌词可以感动人心，这就是说就是好多人听这个情歌啊，他喜欢去听歌词，并不喜欢去听这个旋律。因为为什么大家喜欢用卡农音调和4-5-3-6和弦去写歌，也就是说他这两个和弦能配上中国的押韵歌词，诠释出来一个音乐真的是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听好多那个早些年零几年那些非主流歌曲，其实你仔细听听，你为什么能记在心里，那些歌为什么能火，就是火一时啊，火一时，打江南北，然后老鼠爱大米啊，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就是 A 那个音它压的就是 A 音，你说什么香水有毒，什么那个认真的雪，对吧，这个徐老师的早期的歌，包括你说现在这些歌，你说现在火的这些比如说绅士啊，演员呐、啊，其实你会发现中国人真的是歌词运用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的汉语拼音为什么外国人觉得难嘛，因为英文歌根本没有押韵这一说，他们只有单词，但是我们这一个音你去翻新华字典，我的老天，那真的是没法说，那太多了，那好多人咱自己都记不住那么多词，你甭说然后外国人来学了，对吧。所以就是 C-pop 音乐里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吧，歌词真的占了很重要一部分。这就是当初我在课上和他们讲的一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华语音乐里面情歌是一最大部分啊，情歌里面失恋是最大一部分，然后它的歌词又更是最大一部分，包括中国风在内，它的歌词也是非常押韵。因为中国风就不说了，你本来古代人家就是搞押韵的，你中国风肯定要是搞押韵，这样才能诠释出来你是中国风嘛。只是说中国风在写的时候会更加回避发音和吸引，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中国音乐的一个整体吧。所以就是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些吧，然后就是也就是可以让大家有空可以去观察观察，到我的粉丝可以观察我的音乐啊，比如说我粉丝们有可能也你们也有喜欢的唱作人音乐人，你们就可以去观察观察他们的音乐，真的是你会觉得哦，原来中国的歌词真的是好厉害。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 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Osm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Os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所以就是中国音乐。我相信吧，当汉语作为世界语言的时候，更多人会理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歌词更加丰富多彩。因为你现在毕竟你说我在美国和美国人唱中文歌词，根本就他们不会理解，他们只听音调，他会听你的情怀。对，你有可能，我前段还专门翻译几首歌，你比如说原来是你啊，那个翻译过来叫 I was you， 你说那个。就跟大家举一例子啊，这个也许我不懂得如何去爱，可我有陪你到海枯石烂的勇气，对吧？你说这句话那特别好，我天，那你让人任何一女的听完都绝逼感动，对吧？你能翻译成英文，那是我英文也不是特别好，才来美国这么久，那你翻，我用我最大能力翻译过来就是 Perhaps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youBut I promise stay with you forever. 你说你海枯石烂的勇气，我只能说 I promise stay with you forever. 海枯石烂只能用 forever 去代替。那你 forever 代替的多呀？那你说你用你，比如说你把这个歌翻译成英文，你再把你的英文翻译成中文，那就是说，那就等了。也许我不知道如何爱你，但我向你保证，我会和你永远在一起。你说你跟那个海枯石烂的勇气你根本就比不了，对吧？包括我之前那个有一首歌，你叫那个请别离开啊，那个里面有句歌词叫我知道我暧昧新欢，我知道我优柔寡断。哇，暧昧新欢，你说你这词儿怎么翻译？你暧昧这个词儿你在英文里面找不到一个特别就是特别清晰的解释，我也找过一个英文里面暧昧的一个解释，但是你和你中文的暧昧不一样啊，对吧？你中文暧昧讲什么？你中文暧昧意思不就是你一个男的一女的，你们俩就是一个从发展成恋人之前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你这个暧昧关系说的意思不就是你们在暧昧期间有可能会更多的身体接触，有可能会在称呼上给对方起外号，有可能就是待的时间比较久，一块吃饭，一块上学上班下课啊，下班，对吧？你就是身体接触会很多，比如说你帮人撑个伞，你拉人手过马路，对吧？你这有可能人家在你家做个饭什么的，暧昧关系是这样的，对吧？那你翻译成英文成什么？你英文里面没这个解释啊。后来我没法翻译，我只能说我知道我暧昧新欢，就变成了 I know I have dealing with another girl， 那变成了就是我知道我曾经和许多女孩约会过。那你说你这个那就变成渣男了，对不对？但你暧昧新欢，你并不是一定是渣男的，对吧？你在暧昧过程中，你就比如说你和这女孩你喜欢，你和她搞暧昧，那是比如说你每天晚上什么晚安，对吧？说着，对吧？你这个什么这个做饭一起做着，上学一起上着，但你也可以和别的女生在微信上，你不一定会只和她去聊这些啊。你比如说你和别的女生去讨论一下作业啊，对不对？你去写个作业什么的啊。那比如说你自己觉得我和他就是朋友，哎，那个人是我真正喜欢，我想跟他玩暧昧。但是你外人觉得我天，你这喜欢这个女的，对吧？你又跟别的女的在一块写作业，那人会觉得你啊，你这人好暧昧啊，爱玩暧昧。那你如果变成翻译过来 ，I know I have dealing with another girl， 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和这个女的已经是男女朋友了。然后你在和他是男女朋友的阶段，你又去和别的女的搞暧昧，那你这不是婚内出轨吗？这也重点，对吧？所以就是 你说你这词怎么翻译吗？没法翻译啊，你怎么这样翻译？还有包括你下一句话，我那个歌词，我知道我优柔寡断，我怎么翻译？我翻译的 I know I'm a man who indecision 啊，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善于做决定的人。哎，你这个好像对听着还是那回事啊，优柔寡断嘛，那这意思不就是不善于做决定？但是你说优柔寡断这个词儿，那你形容不善于做决定的人呢，中文词儿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说这个犹豫不决，哎，也是什么不善于做决定，对吧？你比如说你说啊，想来想去啊，不果断，哎，这也是不善于做决定。那你英文只有一个 indecision， 你还有什么啊？不善于做决定，对吧？所以你总你还有那个话说你不靠谱，这也是不善于做决定啊，优柔寡断也是啊，对吧？所以就是真的在英文和中文之间这个翻译过来，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因为毕竟我现在不是在申请音乐学院嘛，有可能我这个今年九月就要进入 University 音乐学院去读了嘛，所以就是在美国既然学习就是要学习它的编曲和它的旋律，但是中文歌为什么一直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停着去写，就是没有停下去写啊，一直在写，就是说中文的歌词你一定要不断的运用，不断的积累，就是说你要听别人的唱作人的歌，听他们的歌词去丰富自己的歌词。就比如说包括那个我在写岁月有泪那首歌的时候，就是其实好多人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大家说我是听了时间有泪，就是我看我是歌手张碧晨唱那首时间有泪之后才觉得那个歌词真的写得好，它里面的用词水准真的是高过了我觉得吧，高过了我好多好多歌的用词水准，所以就是所以最后我才能什么岁月有泪最后一段就是说那个暧昧不清吧，然后最后一句什么那个爱是陶醉只怪我什么爱是哎我自己写的歌我都忘了歌词，那最后一句好像是那个爱是场误会啊，爱是一场误会只怪我太陶醉，然后就是上一句就是撤退和忍耐其实都太可悲。你看这种词儿，你对啊，你说你在爱情里面，你比如说你见一男的，你见你喜欢的女生对吧，你和别的男的是吧，这个那么搞暧昧不行，那比如说你喜欢这女的跟你那就真的就是差不多那意思了对吧，然后你这个突然间你发现他和别的男的也在搞暧昧，哎他暧昧的好像比你还严重啊，那是啊，那你说你哥哥别的人是吧，不行把人男打一顿，哇天我女人你怎么能动对吧，那你比如说哥有些人然后像我这种人嘛，那我就撤退呗对吧，那你看你不需要我呗对吧，那我想你作为我的唯一，你是跟别的男的搞是吧，那我就撤退吧，所以就是你站在不同的人性子上你去写歌也是不同的发现，你站在他性子上你就那你说跟他打一顿，就是说你怎么能欺负我的暧昧对象对不对是吧，你要站在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去写，你就那其实就是这句话，忍耐和撤退其实都很可悲，忍耐你说你看见你喜欢的人和别人搞暧昧啊，我忍着是那武大郎下场，那你我也不多说啊，潘金莲什么不多说大家知道，忍耐和撤退呢你能撤退吗，你说你喜欢一人那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对吧，那我可是有亲身感受的人啊，我那么情歌原型，那你说真正放下一个可以放下吗，那这么多情歌原型现在都第六个了，那哪个情歌原型我完全放下过，那不都是要从新的情歌原型去治愈旧的情歌原型对吧，所以忍耐和撤退都其实很可悲，所以你这场东西里面你没有办法去你说作为什么做法，你只能让时间去冲淡你的感情呗对吧，所以就是好多中文歌词其实都很诠释了这一方面，包括一些这些感情问题创造出来的歌都是特别好，所以就是今天这期吧，大家就是听完可以去仔细观察观察这些我国现在这些中文歌，真的就是一个特别有趣它的歌词，包括就是我前段写的有些歌吧，就是我从时间读药吧 开始，时间毒药开始，爱与不爱，岁月有泪，我觉得这三首歌写的都特别好。就是时间毒药有句话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却敌不过一见相爱，对吧？你这也是啊，你说你好多人你也有青梅竹马的人吧，对吧？但是你有可能你陪这个人陪伴这么久了，但是你人家跟另外一个人一见钟情，你也没办法，对吧？你这陪伴着没不能当饭吃啊。还有你说爱与不爱，那里面讲那个爱情是两人的，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或许是我心有所属难放手，别因错的人难受，错过对的追求，也许他正在前方等你去牵手。对啊，你说这爱情不就是两人的吗？你一厢情愿，那你得不到不是很正常吗？啊，人家早把你当朋友了，那难听点把你当备胎，那你这又在那一厢情愿迟迟等待，对吧？包括岁月有泪啊，岁月有泪就不说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听过这期节目之后去观察观察中国的流行乐，其实特别有意思。所以今天这期吧，就跟大家差不多讲了讲这个中国音乐啊，普及一点知识，那么大家其实可以多多感受感受。然后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有粉丝说说我谈恋爱了，没谈恋爱，就是还是那样。然后有人问我说情歌原型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吧，就是情歌原型其实就是一个你喜欢的女生呗，就是说你不同阶段喜欢的女生。但是情歌原型它的含义不同人理解不同，就比如说我朋友啊，他们会觉得情歌原型这词儿不好，就觉得你对这个女的就不真心，你只是想跟她是吧经历一下，你把她作为原型，让她作为你一个工具。那对于我理解，我觉得情歌原型就是我喜欢的人，就是我爱的人吧，有可能会到爱的地步，当然有可能也没有到爱的地步。因为情歌原型只是说你喜欢这个人，但你和他并没有成为一个男女朋友关系，所以就是说他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贬义的意思。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对情歌原型的见解。你说我现在六个情歌原型了吧，那每一个情歌原型那我肯定都不会去忘记，然后那每一个情歌原型毕竟留下的歌那么多，留下的回忆这么多，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人问啊，说为什么现在写词越来越抑郁了啊？这个问题其实等有机会吧，大家谈感情问题的时候可以讲。好多人说这岁月有泪啊这首歌就是抑郁症，什么爱情是狼狈的什么的，就是很抑郁啊。所以好多人以为我分手了，哎呀，你们恋爱都没谈，怎么可能分手啊？对吧？我是爱你们的，我是爱我的都宝们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间嘛，跟大家讲讲这些情歌原型的故事吧。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情歌原型的故事啊，第一、第二、第三，差不多都是这几个啊。后来发现的四五六没讲过，其实四如果是他之前提过，然后五和六倒没怎么讲过啊。哦，六好像讲过一点，但是后来包括17年发生的事情都没有讲过。这个其实已经很有意思了，就是等我过一段时间吧，就跟大家好好聊就行了。所以就是这期吧，就差不多时间也挺长了，40来分钟了。所以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中国音乐，回答一下问题，就是大家都去听听吧，听听之后，我觉得对于大家的人生啊，遇到人呐、他也会触及你的心灵。所以我是樊宇博，是一个唱作人啊，也是不是什么网红啊，也是一个过气的童星啊。然后我希望我的梦想就是能把中国音乐搬在世界的舞台上，让世界人听见我们中国音乐的魅力。所以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然后我们下期再见。